首先非常感谢主来带领我们所有的学员能够按照我们既定的时间能够平安的来到大同教会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我想你们的到来其实在教会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包含了辅导员在昨天整天也都有一个之前的训练无非就是能够把他们生命当中对整个信仰的经历用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生命那传道也很期待在这一个星期的学习我们只要用心学习按照我们整个高二班所规定的一些班务的规定我想我们在一个星期的当中的学习是非常的愉快也希望你们回去能够带的东西不管我们来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或许是父母的鼓励还是教育股的鼓励我想慢慢的我们心里要做一个调试我相信我们能够安静下心来做学习一定我们在这里学习不仅能够愉快也能够把主的道理丰富的能够存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这次在查经的部分早晚祷我们都用这个雅各书那我们在这次的课本里面也用这个经卷作为我们一个星期在早晚祷的一个分享所以第一次的晚祷会传道也针对雅各书的导论还有第一章来做一个分享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很快的把它念过一次让我们对雅各书的第一章的内容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请看雅各书的第一章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请读：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谁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凡气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阿们。我想圣洁的道就是引导我们能够行在主的道路上，圣洁的道就是让我们将来的灵魂能够借着守道能够保守，将来能够得救。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我们来看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我们今天学圣经，读圣经，学教训很重要，就是把这个种子栽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教会的长子传道，我们的讲员也好，我们的辅导员，在这个星期当中会把很多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上。如果我们的心田能够有所预备，我们这个田地，它是一个肥沃的，自然这个种子在我们的心当中就能够成长，就能够发芽。所以同样花一样的时间，有人的领受有所不同，就看我们的心怎么去领受栽种的道。所以圣经的话就是引导我们将来灵魂可以得救。我想属世的学问没有一样的学问能够引导我们得救，只有圣经的话。所以我想我们能够在暑假的期间播出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所以当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一个清楚的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整个雅各书其实所谈的就是信心，谈的就是行为，信心跟行为，这是一个雅各书很大的主题。那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这个雅各圣经里面很多雅各，有的是主耶稣的门徒雅各。那这边的雅各其实经过考究之后，应该是主耶稣的兄弟。那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完全救恩之前，我们从圣经里面并没有看见他的兄弟雅各也相信耶稣，因为从小跟耶稣一起长大。所以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他也领受了这个福音，领受这个福音。所以这个作者雅各也就是这个耶稣的兄弟，因为主耶稣复活也曾经向他显现过，因为显现之后他便相信了，原来我的兄弟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就是救主。所以这个雅各也成为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柱石，教会的柱石，也是教会的领导者，领导者。那为什么要写这个雅各书呢？因为当时来说散居在各地方的这些基督徒已经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包含了政治方面的迫害，宗教方面的迫害，所以雅各借此以勉励他们，就是能够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些外在所带来的一些所谓的试炼，所谓的试炼，强调能够真真实实的把道理所灌输我们的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来抵挡当时的潮流。所以就是雅各书虽然离我们现在已经2000多年，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适用。所以可见雅各书的道理我们如果好好去仔细去读它，能够深入的内化在我们的心中，将成为一个很好的人生的指引，人生的指引。那有人说，也或许是雅各看着主耶稣因为毕竟是他的兄弟发现主耶稣的美跟善，一生当中看见主耶稣所说的道跟他所行的行为是一致性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非常强调，一个人有信心就应该行出他的行为出来。所以信心跟行为应该是并行的，不能说我有信心可是行不出行为，不能说我外在看起来是个基督徒但是行出来却不是这个基督徒，这个问题就很大。来到教会100分的信仰，100分的信徒，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实的生活，回到学校同学的眼中，我们怎么看也不像基督徒，甚至我们不敢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这个雅各书讲的，我们有信心，我们要把信心这种道理内化在我们的心中，把它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雅各书里面有很多类似格言的部分他的一句话真的很让人感动甚至对我们一生来讲受用无穷。 所以雅各书又被称为所谓的新约的箴言书，箴言书。那有人又说这个雅各书跟罗马书好像有矛盾有冲突，因为罗马书所强调的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白白称义了，不是借着人的行为。那当我们读到雅各书之后，雅各书怎么讲呢？因行为称义。所以有人就说这个罗马书跟雅各书好像彼此有冲突，其实不是的。其实啊，罗马书的对象是这些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提到我们要得救恩吗？绝对不是靠着律法称义，靠着什么呢？靠着耶稣基督，因信来称义。那对雅各书里面的对象是谁啊？就是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这些弟兄姐妹成为神的门徒了。所以所强调的就是信主之后，从因信称义进到这个信仰当中，要活出因行为来称义所以圣经说因着你们的好行为，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出来。所以怎么看我们是主的门徒？行为所以从雅各书罗马书没有冲突，只是对象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都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今天要有好的行为，因着我们的行为让别人去看见，哇，我们是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好，那传道拿几个部分来谈，因为这个内容非常的多。那圣经里面呢，在雅各书谈这个试探跟试炼，那在前面的部分是谈这个试炼，后面谈的又是试探。那到底试探跟试炼差别在哪里那如果我们有机会更深入的去查考，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这个试探跟试炼呢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怎么去分辨是试探跟试炼呢？我们可以朝两个角度。第一个，本身它的上下文，我们可以从它的前后文去了解这个件事情谈的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它的源头，如果是出于神的它就是试炼，如果是出于撒旦的它就是试探。那试炼的跟试探源头不一样，那个试炼的原因目的就是借着一种试炼的过程来去造就我们的灵性。那通常试炼的过程呢，都是一种熬炼，有些是我们肉体当中可能处在病痛之中也可能是精神方面的，也可能是物质方面的，透过这种试炼，那神就考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依然能够持守那个纯正的信仰。所以一般的试炼看起来都是不好的所遭遇的事情好像是苦难，好像是考验，那借着这样的考验当中来锻炼人的信心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多的古圣徒都是这样包含了但以理，如果我们看但以理的一生经过了很多的试炼包含了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被选为这个王特别要栽培的人所以在三年之中这个臣子就特别用王的酒跟王的膳来招待这些王所要栽培的人可是这个但以理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他能够拒绝甚至到后面人要去攻击他陷害他说能够三十年之内不能够敬拜任何的神只能够来这个孝敬这个王后来原来是一个诡计但以理这个时候他如果不祷告可能就免于这个灾难可是他依然打开窗户向神祷告也因此这样被人家抓住把柄被人家丢在狮子坑里面这个都是一种试炼出于神的可是但以理凭着信心到后面我们看见狮子并没有把但以理吞吃因为神的保守所以试炼呢常常是外在似乎好像受了苦一般可是到后面所造就的是灵性的成长我们一般讲的试探，试探源头是来自于魔鬼。好，那试探的事情都是好的，嘿，都是好的。突然呢发大财也是一个试探呢，对，突然我变得很有钱还是遇到了好的事情有些看起来是好的事情，有些是最终之乐，好像是享受在最终，可是到后面的结果是不好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试探跟试炼我们怎么去分辨第一个上下文还有源头的不同所以有时候遭遇到一些考验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神。虽然圣经里面提到，他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从当中能够生出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什么完备。所以为什么在试炼当中能够忍耐？相信神，相信神的安排没有错误，完全臣服在神的主权之中。那或许传道这样说，对我们的信仰的经历没有那么深刻，觉得好像这个是圣经的古圣徒才遇到的事情。我们慢慢在成长过程里面，神会让我们经历过他的试炼，这个试炼就是来操练我们的信仰。好像我们升了高二，那明年升了高三，每个高二跟高三里面所上的课程不太一样，那如果都上一样的，表示没有成长，对不对？明年上了高三之后，包含了学校的课程，我们学生联会的课程绝对不会重复，因为你的程度已经晋升了，所以你要学的更难，而且是更高的。所以说神给我们的试炼，在信仰当中的成长也是一样，可能这一辈我们所遇到的一些试炼试探不太一样，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考验是遇到的更多，遇到的更多，慢慢我们就能够对试炼对试探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认识。那第一个传道要谈罪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十五节，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就去长成就生出死来。但雅各书不仅提到我们能够在行为上能够称义，而且对罪的教义，对罪的教义写得非常的清楚。在雅各书里面用两个层面去谈罪，我们首先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请看十七节，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七节。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一般讲什么叫做罪，比方我们讲法律很多罪，不可杀人，不可怎么样，不可偷盗，好像十条诫命一般讲了很多不可怎么样，如果不该做的你做了，犯罪了，甚至有一些可以直接当场逮捕现行犯，对不对？不可偷窃，你偷窃了，哇，这个事情你就犯罪了，当场逮捕。可是雅各书你看他写讲罪是怎么写，我们来看四章的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甚至你该做的你不做也是罪耶，你明知道要行善，有能力帮助别人，明知道要献上十分之一，明知道要聚会，明知道学生联谊会时间要到了，可是你的软弱体贴，你的软弱你的肉体，这个也是罪。所以罪不是只有提到消极性的不做，还有提到积极性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雅各书讲的罪是更深入的。那第二个层面就是第一章我们刚所读到的部分。那我们这次这一班有制作这个圣句的背诵卡，那我们鼓励每个学员如果可以把它背完，把它背完。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辅导员昨天已经背了十条诫命全部背完了，还有十大信条有几个都背了，所以传道也会抽点辅导员，所以辅导员怎么要求你们我就怎么要求辅导员，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好好的栽培我们的辅导员，所以当我们辅导员对我们有所要求，是因为传道对他们要求很高，不相信你随便找一个辅导员抽背十条诫命他们都能够背得起来，他们现在很认真以身作则，所以他们要求你们不为过，知道吗？所以我们手上有没有圣经背诵卡如果有应该都有发了这个卡里面总共有40点所以传道昨天特别提到那我们这次针对如果全部背完圣经背诵卡40点那我讲的包含了10条诫命是一次这个一颗这就是一次把它背完没有分段的还有10大信条一次把它背完，如果40点全部背完，传道有一个精美的礼物，很特别的礼物，甚至连我们的辅导员都要。传道能不能开放给辅导员啊？我说好，没有关系，我准备3份，2份提供给我们学员1份我们留给辅导员好不好？如果他们限时间，礼拜四以前他们没有全部背完的，我们就开放给学员。所以我想也制造这样的气氛，让我们能够一起去响应背诵圣句，一方面不会造成老人痴呆症，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中也带回去。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10条诫命10大信条 我想说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背诵。所以我们在每一天的读经我们都会背一节圣经，如果是传道带或背一节圣经，那平常老师会带领大家来背圣句。所以雅各书有五章，五章里面每一章里面有四个经节，那有的经节比较长比较短，所以有的是两节并在一起的，因为为了完整整个字句的陈述，所以有些是两节成为一个，就是一个框框。我们背完可以请我们所背的辅导员请他签名，任何的长子传道来都可以背给他听，那他你背完就请他签名，就算一点了，就算一点。如果你要拿传道的精美礼物，全部背完之后传道会抽点几个问你会不会背，还有十大信条全部一次背完，十条诫命。我们来看第一章的十四节，是以基督的太救生的罪来，罪就长成救生诸死来。我们待会要背这一节，虽然很短，这边呢很清楚的说明什么叫做罪，到底什么叫做罪。我曾经被一个青年来问，因为他本身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传道请问什么叫做罪，传道一垒是罪吗？二垒呢？三垒呢？应该不是吧，一直问传道。我说圣经怎么讲？圣经没有讲一垒二垒三垒呢。后来我就调查了，甚至有一些老师也在当中。我说一垒是罪的请举手，大家都不举手。我说二垒大概有一些人，三垒大概有一半。我说本垒是罪的请举手，全部都举手了。那圣经讲罪是怎么讲？我们再看第十五节，他用什么？他用女人的怀胎来去讲的，私欲怀胎。所以可见人现在试探里面就是罪的开始了。当你的动机不纯正的时候，就是陷在罪里面去。如果你今天不懂得谨慎，透过悔改，透过悔改把这种罪的恶念从你心中除掉，到后面这个罪会一直像罪胎一般一直大一直大，到后面就蹦出来了，就蹦出屎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害怕我们在很多的观念里面已经陷在罪里面，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有些人读了圣经之后，哎呀，才知道原来我过去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对啊，都是犯罪了。我们有一个慕道者后来也受洗了，他说他得到圣灵的时候，那一刻他突然惊觉了，我是个罪人圣灵临到他的身上，他承认我是个罪人才发现了过去所做的都是犯罪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圣灵是神的灵，是圣洁的，当圣灵临到人的身上，那当然把很多的污秽全部显露出来了，能看见人的罪了。好，所以圣经怎么提到？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八节，看见妇人就动一念，就跟他犯奸淫了。当然是一个防范未来的说法。所以可见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不只要我们外在不要犯罪，连思想上的罪都要谨慎，都要除掉。所以什么叫做罪？在试探里面，在试意当中，当你有这样的意念跟想法的时候，就在罪里面。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五节，他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请问你恨弟兄有没有把他杀了？你没有把他杀了，可是在你的意念当中有没有已经做了这个动作，虽然还没有行出来，可是你是想过的。所以可能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很高，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可是很多的罪是我们想过的，这个都要悔改。这就是雅各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什么叫做罪的定义。好，我们来背这一段，我们来看雅各书，雅各书的一章十五节。好，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五遍预备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好，后面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预备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全部来，五遍，预备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入死了。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好，是以本来，是以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了。雅各书第一章，好，盖起来，传道也盖起来了，眼睛闭起来了，哦，好，是以本来，是以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了。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啊，背起来哟，哦，传道随时看到你们就抽点一个，啊，哦，如果背完我们就请辅导员帮你签名，好，好，我们现在来祷告。